然后的种类是纪念主，纪念主的祷告好像在一般的我们概念当中是好像没有都听说过的，但是实际上圣经上很明确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要常常纪念我，就是我们所谓的主餐，或者当然有的时候未必是用主餐的圣餐的这样一个形式啊，纪念主。那纪念主的祷告特别的，它的一个目的啊，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是为了满足神的心自己啊，是为了神啊，是为了神，是纪念主自己的死啊，纪念主所成就的。那么呢，在这样的祷告里面，通常呢是没有任何的具体的事，而是赞美，而是赞美、敬拜、感恩，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五，最后我们基本上可以概括第五最后的呢，就是征战的祷告。或者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的祷告通常呢是有一种被某种的捆绑、长期的捆绑的，这个得胜或者释放，啊，求释放，包括赶鬼啊，包括赶鬼，或者特别的一个拯救，一个灵魂的拯救，或者呢一种特别的啊，好像对于身体或者疾病的医治啊这样的。那么当然征战是很明确。这样一个祷告很明确，它不是它的重点啊，不是落在这个人身上。好，他今天这个人，或者突然被一种道德的罪所捆住了，一下变了一个人，啊，或者这样，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或者是观察他很长时间，跟他谈了一下，发现他死死的抓住，并且不是已经超过他人，已经跟人连的人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就看到是后面有一个力量抓住了他，啊，或者有一个人本身他的思维或者思路，他的思想是很这个好像很正常的，照我们正常人看，但是突然有一个时候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一抓住了以后他就动不了，他怎么样转那个概念就转不出来，惧怕。特别的惧怕啊，特别的恐惧啊，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人，结果大白天走上来是要躲都要跑，这后面有把刀子柄抵着，像这样的事情，这就表示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抓住了他，那我们相信就跟这个人本身和事没有关系，而是他后面的啊那一个天空的那个邪灵啊在征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的祷告是为了是空中的交战，是这样。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五个的种类，实际上这个五个的种类有的时候一天可以可能会混在一起发生，或者同时发生等等，是吧？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来说呢，我们就不会再列其他的，我们可以说有随处多方的祷告，那有不住的祷告，这可能都包括在内。这个不住的祷告包括你可能前一分钟是赞美敬拜主亲近主，后面一分钟可能就是在为人祈求。当一个人祷告生活成熟，不断的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学习不住的祷告。而这个不住的祷告并不是多了一个概念，而是说他这个人很可能在一个过程中发生很多的事情，而且他不断的亲近主，不断的靠主，也不断的在代求，不断的来征战啊等等。好，我们呢就谈到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谈到种类。我们很快的呢来看看方式和方法啊，祷告的方式和方法。那么显然根据不同的种类、不同的祷告，那应该有不同的方法啊，是吧？方式和方法，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比方说，我们说征战的祷告，它就肯定和一定是和这个纪念主的祷告不一样。哎，征战的祷告就是奉主的名，靠主的血宣告，这是一个特征，是吧？宣告同心合意，进食，是吧？刻苦己心等等，这样一个，啊，这是一种方式，是吧？但纪念主呢，啊，大家莫想主，他需要在思想十字架，思念十字架，祈求的祷告也不一样， 行政长官非常确切这个事情是成还是不是成，说到底就是这样的，你怎么样打方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对不对？提没接风了，直接跟神讲，请你答应是是还是不是，对不对？如果你这个为别人提起来祷告，你说啊，你看着办吧，这未必是一个好啊，这未必是你要回来就不祷告，你要祷告你就成了，你让我知道，知道了以后你就是成了，我们应该要啊，在神面前再求啊，求为这个事情求啊，就是这样。通常来说，我们为一个具体的事情的祷告，当然这里牵涉到明白神的旨意，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提一提啊。我如果忘了，可以大概提醒我提一提，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应该代祷，到底是不是应该向神祈求，我们这里面需要一些学习。有些事情我们接到或者我们自己看到的时候，我们觉得不一定要祷，不一定是神的心，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是什么事情都一窝蜂的把什么事情都一箩筐的事情拉出来，我们求神成就啊，成就以后我们下来又拉一箩筐的事情求啊，这个就不得了了，那个的担子很重啊，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不清楚神的旨意，你都是一个个神啊，这个人这个事你看着办吧，那个人这个事情你看着办吧，啊，那你不去说，我们都交付给神了，他成就了就是神的心意，他不成就，这个不是真正的代，不是真正的祈求，真正祈求应该是很清楚的，我很清楚。所以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祷告也好，他不祷告也好，神都会成。当然，神是借着他的祷告使他怎么样，亲近神。亲近神，学习信心，对不对？啊，都是这样的。好，基本的方式，基本的方式的话呢，我们说祷告，基本的方式有个人安静的祷告啊，个人的，无论你是亲近主义啊，祈求代求的亲近主义，你问一下，你可以是个人安静，是吧？这是祷告的方式，可以是这样。第二的话呢？可以团体的集体的啊，这个出声的祷告啊。如果你在团体里面安静的，你还是个人，是吧？你还是个人。当然这里面我讲，如果你跟弟兄姊妹同心就不一样，你跟他们一起同心阿们，这也不一样，是吧？啊，这个团体的，对不起，我这写简体字啊，团体的祷告，个人安静我们就不多说了，是吧？我们就不多说。团体的祷告呢，有一种就是出声啊，出声这样的祷告能够借着悟性你的祷告能够造就别人，别人可以跟你阿门啊，那不然我们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你的祷告，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懂神的，是不是？对不对？那我们有的时候年轻的地方时候，我们就所以祷告是需要有一个团体的祷告，教会身体，我们叫做身体的祷告啊，所以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在我的中间，你们奉我的名这样祷告啊，神就垂听，是吧？所以呢，这个团体主要第一的就是说呢，有出声啊，有出声，他一定有悟性啊，他一定是要有逻辑思维，他一定要有悟性的啊，他一定要有悟性的，不然别人怎么跟你阿门？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是吧？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未必每一个人，这个团体的祷告是可能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有时候我们真是很缺少学习，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第一件祷告事情到第六件祷告事，每个人都念一遍。哎呀，祷告那真是又长了又累，是吧？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七个人都这样祷告的神就多听了呢，还是说一个人祷告神也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说呢，就是说我们提出来一个人祷告，所以一个人祷告不要包罗万象，团队的祷告，是吧？一定你就做你最有负担的，你把它祷告两三年，你留一点给别人，你也不要祷告太多长时间，对，让大家都有操练，是一个身体的祷告，不单是操练，是一个身体的祷告，教会的祷告，不是个人的祷告，是吧？所以的话呢，我们在祷告的话呢，就是第一，应该鼓励弟兄姊妹要出声，如果一年都没有出声，这就不对了。你不能，不是你不，你总不能是一年都阿门吧？你还是要出声吧，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啊，首先出声。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不要包罗万象，不要每一个人都把事情全部念一遍，都讲一遍。那不要是这样，你把你最有负担的，并且你从你的角度，你所感受的，你是这一场上祷告的诚实和真实，对不对？我在这边到底要求什么？我到底为这个人求什么？对不对？那样很具体，你要问他到底要怎么求啊？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团体祷告里面呢需要操练和学习的。这个第三的话呢，祷告的方式有公开宣告， 啊，公开宣告。这可能是团体的，可能也是个人的，但是它不同一般，它是向着一个对象宣告。那当然这个对象是谁？是撒旦，是撒旦，是魔鬼撒旦。所以宣告是这样的，还是向着撒旦魔鬼宣告是这样。你向神不需要宣告啊，不需要宣告，是吧？所以这样的祷告当然是在真正的祷告里面是有的，是吧？或者是在一个特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奉主的名，我们把这个事实把它说出来啊，这是公开宣告的。他像哪一天那个李干义里弟兄讲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你的这个鼻息要走了，那你的病是不是？那昨天中午，对不对？这个就宣告啊。我还在思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也很多这样的，我以前有很多这样的学习。就换句话说，你宣告不宣告，宣告可能结果都不一样。真的，我不敢下一个结论，但是我确实是很小心这个方面，公开宣告，宣告不宣告，结果好像都不一样。啊，这个宣告。不过这一点，我们当然是需要很小心的学习，是吧？这是。那么第四的话呢？也借着诗歌的祷告，诗歌本身就是祷告，或者诗篇，或者借着敬拜赞美诗歌，诗歌本身就是祷告。我们很快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三天早上的灵修祷告，你看我们这三天早上的灵修祷告，实际上就是做一件事情，凭信心来到神面前与神交通。啊，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有一些问题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怎么样，因为大家都彼此不熟，而且时间这么短，是吧？那么当然这个操练的话是有一定的局限。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当你唱诗歌的时候，你是向谁唱呢？你一定是向神唱，对不对？你不是向人唱，向人唱你就在表演，对不对？所以你看见没有，你是向神唱。那么向神唱，你是不是借着诗歌对神祷告？一定是。你看见没有？所以当你紧紧的抓住歌词，所以歌词一定要非常好啊，歌词一定要非常好，特别是在亲近主的时候啊，要有深度，要有真理性。当你抓住跟歌词，你跟着歌词走，你就是祷告了。你再不会祷告，你也会祷告。我把歌唱出来了，我祷告就做完，是不是？你再不会祷告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啊，读神的话，神的话是给谁的？给我们的，对不对？换句话说，这就是神的交通呢。所以当你一面对神的话，你就是看父亲的信了，看父亲的 email， 对不对？你每天打开 email， 咚，你看 email 了，你就知道我有，你就看了。你看的时候，你在看什么呢？你在想后面这个人，对不对？一定这样，你跟他有 communication。 所以同样，我们说翻圣经，翻圣经，我说圣经翻不过来，每天都是翻圣经。你要知道，你翻到这个事情，第一个概念应该有，就是我在面对神。当你面对神，你在读他的话，你在思想他的话，你在接受他的话的时候，你就在祷告，你就在跟他交通，对不对？那么第三，祷告，我们最后不是有祷告吗？我们有一个三件祷告，我们也一起的祷告。你祷告是向谁祷告呢？是向神祷告。所以当你真是你把你的心向着神，你把话说，你向对他说的时候，这就是祷告。就是你在跟他说的时候，神就在充满你，神就在治愈你，就是这样。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的祷告是向着神呢？我怎么知道我的诗歌是向着神呢？至少有一点，如果你真是不知道的话，至少有一点，我的歌，我的祷告可以向着天，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哇，我不知道神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我祷告不在向你，如果向着天，你就是向着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如果你的诗歌和祷告是往深处去，往你心的深处去，你就是向着神。你看，所以呢，这个是借着诗歌的一个方式的祷告。当然，我们还可以说的祷告呢，也有，比方说有其他的，比方说像按手啊，或者像其他的方式，有这样的祷告。那我们就不多说，因为这是一个好像是不是我们通常每一天的我们经常有的这样的祷告。好，我们下面看看基本的方法，基本的方法。可以说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根据那里来，我们的方法也就是我们的根据，我们的根据也是我们的方法。我们所谓的方法呢，就是要用心， 你一定要知道 exercise your heart
啊，
用心啊，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用心怎么用心呢？就是说你要在每天的生活里学习，我对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我都要学习有诚心，对不对？你至少你平时如果不是这样操练的话，你怎么对神？你怎么会呢？你不一定，你不习惯啊，你不熟练是吧？这就是诚心是吧？然后呢，你要常常要学习的，常常要学习，总有一个安静的时候，总有一个安静的心，不能一天到晚心不安静。你总要一个时候有一个是安静的心。那么第三呢，我们要学习要有一个清洁的心，我心里总要有一个时候，我常常甚至要靠着主的学，我要有一个清洁，我要啊，要一个清洁。那么当然我们这里是讲的感受，我们不可能否定感受，我们也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完全不靠感受，我们一定是需要感受，无论是我们身体的感受还是我们灵里面的感受，我们一定需要的啊，一定是需要的。但是呢我们不靠这个啊，不靠这个。那么呢这个是用心，另外呢就是信心。我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祷告到非常关键的一步的时候，是什么东西来挑战，向我挑战呢？就是信心。我祷告到一定地步，我真是觉得神听了，我真是觉得神已经成就了，我甚至可以告诉他，我有很多时候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我的神已经听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信心就软弱了，你看见没有？我就软弱了。所以我最后的一个祷告在神面前是，神啊，求你给我信心。那祷告之后我有什么感觉呢？没有感觉，我还是用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稍微提一下，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太明白啊。当你祷告，你在为地人代祷也好，你在这些代祷或者企业祷告的时候，你其实你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其实不在乎你在求信心，而是在于你用信心。换句话说，你回到信心上，你抓住信心，这个事情就成了，就是这么厉害。而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呢，就是你可能就拖延，甚至呢不成就，甚至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你解释一下，您刚刚说
对吧？就是比方说，我在祷告一件事情，我就简单的说，就是说我在祷告一件事情，我自己好像深信啊，我真是觉得深信了。换句话说，我就结束这个祷告，我不需要再祷告了啊。我们有听说这样的，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他就不再祷告，他就赞美了。我们好像听到这个话，对不对？但是换句话说，就是假设我觉得我能够祷告完了，我有信心开始赞美了，这个时候我的信心软弱了，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我需要再求信心，而是我抓住信心，我用它。什么叫用呢？就是说我就是宣告我有信心，我不是说我宣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有信心，我就是回到信心上啊，我就是说神听了这个祷告，他就是成就这件事，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比较悬一点啊。实际上这个是需要有些操练，等一下我们可能再回来可以再谈一谈。不过这个我是很多年之后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很关键的一个点。当你凭信心祷告完之后，你却没有信心了，你发现你是凭信心来到神面前祷告，但是当你祷告完你起来之后，你发现你没有信心，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持守那个信心，是这样的。你没持守那个信心怎么了？你的怀疑来了， complain 来了，恐惧来了，等等都来了，行动就开始变化了，就开始朝另外一个方向走了，对不对？完全可能的。你是凭信心来的，结果你是失去信心出去的，可能会是这样的。好，这是第一个用心，是吧？用心。那么第二是这个靠主的名和血，靠主的名和血，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方法，就是我们一直要回到这个点上来，常常要回到这个点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被着我们里面的失败、软弱、内疚等等的事情被捆走，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再祷告，我们觉得神根本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根本跟神的关系还没建立，其实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概念啊，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啊。圣经的真理就是你我们靠着血，我们随时啊随时可以得到恩惠释放。当然我们需要长进，当然我们需要脱离罪，当然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站住那个恩典的地位。但是在初学的时候呢，这是一个 process， 这不是那么一下子就可以那个啊，一下子可以成熟，可以把很多事情解决。所以呢，靠着耶稣的血，这是非常关键。我最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父亲跟我讲，就是说每一次你的祷告都要从主的血开始，靠主的血开始啊，这个我是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呢我才会在神面前那么大胆。你看见没有？因为不是别人，因为是他的血啊，他的血就是这样的功效啊，这样的功效。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是用心啊，第二个是用信啊，第三是靠主的名和主的血啊，靠主的名和主的血。实际上主的名和主的血呢，它的应该来说它的涵盖的内容是相当的接近，这只是提醒我们，我们到底相不相信圣经，我们到底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掌管一切的啊，这一个宇宙啊，所有的事物他掌管，我们相不相信他的名跟他的身位跟他的权力就是有这么紧密的关系，我们相不相信？我们就是还是回到这个，你看见没有？最基本的认识，他的血也是这样，他的血到底有没有功效？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所以越会祷告的人，越扎根在神基本的真理上啊，恩典的基本，一个基本的方面。那么呢，我们最后呢，就是简单的呢，很快的提一提这个不同的方法的特点啊。我们刚才提过一下不同的方法有什么特点。清净组主要是人的全人的向神敞开，全人的向神清净，渴慕他啊，这是他的特点。他得呢，不是得别的，而是得这个 relationship 啊，得这个跟神的关系啊。那么祈求的话呢，需要学习，不是绝对的，但是需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就啊做了一个邮递员一样，你总是邮递啊，这当官有什么事情，你是有什么你就发信了，这边是这样的，是吧？那就根本就失去祷告的意义。好，我们提一提明白神的旨意。我自己在明白神的旨意上，可以说是学习了十年啊。我基本上来说呢，对于我自己上的事情，我可以这样靠主夸口啊。我基本上可以说，对于我自己的事情，我是 100% 我知道。一个事情领导是不是真的是一，我可以 100% 知道。当然是存着战惊的恐惧的心，存着各样的在神面前的这一个谦卑，这个求神的怜悯。换句话说，神的旨意是可以明白的，是吧？那么我所在有一段时间学习，我苦恼的是说，怎么样帮助弟兄姊妹？换句话说，我个人的经验可不可以使别人得到？这是我学习了很多年，我也很小心的学，但是我现在发现可以，所以我开始讲，啊，大概有多少的 percentage 这个 accuracy 呢？ 85% 啊，所以弟兄姊妹是可以这样的啊。但是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几个前提，我们点几个关键的点。如果你按照这个点，你一直这样的操练在学习的，你会越来越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带领啊。那么第一个点呢，就是说你要知道神的心意，你一定要在神面前立志做一个顺服神的人。不错我会失败，不错我会离弃他，不错我会偏离他的路，我不错，但是每一次跌倒我还是回到他面前，他是我的命根子，我离掉他我没有办法，然后我没办法。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你没有这样的心态，你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神的心意。神可能在开始的几次他告诉你，他不但是告诉你，他反反复复让你知道，所以你说啊，我知道神的心意，其实不是你知道，是他反复的告诉你，你就跟上去了。但是那么几次以后你就摸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这样的起码的一个学习，就是说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在你身上的带领，或者别人身上，你要服侍人，你要服侍弟兄姊妹，你也要知道，对不对？那你要学习做一个顺命的人，学习做一个跟从主的人，这是第一个，是吧？以前提是这样的。第二，我们说，如果一个人要知道神的旨意或者是心意，他需要在三个方面的基本的学习。我们有几个 category 啊？你看，我们如果 category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安全的、比较客观的来 guarantee 我们做的不是一种迷信，不是一种玄乎的，不是一种似有非有的，不是一种东风作用的，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你在我们教会来弟兄姊妹，他都知道，他们都知道我们这么多年学的是什么，他们知道我在教导他们的是怎么样啊，你们都可以 check 啊，是这样，非常 accurate，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知道就是知道，是这样。那么三个，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大原则就是要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呢，这个第二个方面要学习的呢，当然顺服谈何容易，是吧？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你的心里要是这样的。第二个我们说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我不知道怎么样来给一个名称了，但是我可以先讲出来，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习在你一生的道路上，一生追求主和每一天的学习里面，每一天的生活里，你要学习我做所有的事是为了神，为了神，我结婚是为了神，我职业是为了神，所以说全人奉献啊，全人奉献其实并不是需要付钞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也借着这样把很多的问题解决，我们就付钞了。那可能很多人在聚会教会很多年都没有奉献的啊，全人奉献就是主权交出来，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啊。所以呢，你要成为这样，你要有这样一个心智和学习，就是说每一天的生活，我做任何的事，我都是尽可能的学习，为了神，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讨别人的喜欢，不是想听一些好的名声，不是好要得一个称许等等等等等等，啊，是为了这。第二，我所有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是愿意学习去寻求是不是出于神，一个是为了神，一个是出于神，对不对？当然在日常的生活上，我不能说我绝对不能说我明天要回去了，回阿伯克去了，是不是出于神啊？这个不需要问的啊，这个不是的。我们主要是说，当你的至少是重大的决定，婚姻、家庭，然后职业，然后工作的变迁，重大的工作的变迁在哪个地方定居、教会的服事等等，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如果重大的事情不学，你怎么会在小事情上学呢？是吧？重大的事情学很简单，就是说你是为了什么啊？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你自己啊？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要这个工作可以，我做这件事可以付出的，其实我里面有贪心，你看见没？真的，真的有人，这是甚至有实力的，是吧？这个人在跟我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这样，在我们里面是有别的想法，这个求神怜悯，因为我们常常会容易偏，会容易漏，失败不要紧，那都是失败的。但是呢，我们目的不是要失败，目的是要成熟啊。所以呢，为了神，这是第一个要学习的。你为了神，你才会顺服，你才会知道是不是出于神，对不对？你如果首先不是为了神，你怎么知道是出于神呢？你不可能知道，神也不会让你知道。神的心意是让小孩子像小孩子知道啊。所以这一个在判断是不是出于神啊，我们说这一个概念是为了神，出于神啊。然后第三，我暂时留着不动啊，我等会再来讲。我讲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是一件事情出于神呢？ 它一般来说有五个方面来做 guideline， 啊，不是绝对的，但是它是一个客观的 guideline， 让你知道这个事情或许是出于自己，或许出于别人的关心，啊，或者是出于魔鬼，或者是出于谁，啊，那么这个五个 guideline， 啊，五个 guideline， 啊，第一个呢，就是你心里面要有平安。心里面要有平安，这里心里面平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是 restless， 你不是像惊弓之鸟慌不择路啊，你不是一个好像这个你做这些事情不是一个好像完全是按照世俗的想法这样去做的，是吧？你不能是说你又到我这来，比方说你又到我这来，我想明白一下神的旨意啊，是不是我该跟这个人结婚，结果我跟你谈还没谈我就发现你已经决定了，对不对？我谈的时候你的眼睛瞳孔已经在放大了，已经在根本不在，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说第一的话呢，就是说他已经心不在了，他根本不是一个，是吧？我们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一定是心里面平安的啊，他不是慌的，他不是紧张的，不是惧怕的啊，不是这样的，他心里面很平安啊。我们还可能不能用平静啊，我们还不可能不能用平静这个字来表达，平安就是平安，就是这样。我们也不是说里面心里面没事儿，也不能用这样的词，平安就是平安，没事就是没事，好，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是该的，就是说你心里平安没有，这是我不问任何一个弟兄姊妹的，他如果要问神的旨意，他不问这里，他要问我说你心里平安，心里平安，第一。第二啊，第二的话呢是这个啊环境上的带领，环境有没有安排，有没有预备，有没有带领。比方说你想在神面前寻求这个带领是不是出于神，但是呢一扇门都没有开，一扇门都没有开，一扇门要开呢，你现在你不可能做决定嘛，对，你不可能做任何的决定嘛。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在学生培训里面有一个弟兄就问我，我现在想去传道，但是我想来问一下你是不是神的旨意。那我就说好了，我跟弟兄怎么通常用这个方法，我放在待着，我就问他你们这个有没有这个，他说我看见我一个都没有，就没去，好了，那你就等着吧，对不对？一个门都没有，你到哪去啊？对不对？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哎，当然心里很苦涩，要付侍奉主等等，是吧？啊，这环境。但是有的时候呢，太多了就麻烦。我们本来呀、啊、没有工作，一等啊，像我们有一个弟兄一等啊，等半年大半年没有工作，但突然一下来四五个就麻烦了，他就慌了啊，一个比一个，那我们比什么呢？比工资，比利益，我们到底比什么呢？你既然是一心一意你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你就不能打折扣，你不能在这个时候 offer 很多了，谢谢神了、啊、我们就从这里自己开始学算了，来这里就做了，对不对、嗯、所以你要很严格、哦、在这里很严格，不然你就学不到。我告诉你，你如果三次没有学到，你可能就很危险，你可能以后一直学不到，真的，你这个开不得玩笑的、哦、你要真正要真正诚心学啊，啊、当神把很多的 opportunity 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应该怎么祷告呢？说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也是无知的，我只有求你把它都关掉，留一个给我，你看神会不会关，我可以叫你 100% 的 guarantee， 然后把四个门关掉留一个。这个绝 key 在什么地方呢？窍门在什么地方？你手不要动，你手不要碰，它自己关，你手碰了呢就不是 objective、啊、就不是很实在的。所以通常我们看环境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让神自己做，好像啊环境的安排也有这样的一个方法，也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哎，我们今天看来操练什么问题啊，这个时间已经啊，这个环境的安排大概是像个七巧板或者几个字发射啊，本来是看不出一幅图画，但是今天这一封信来，明天那个电话，后天认识一个人，他自己拼成一个图形出来，你基本上知道剩下的三块五块你基本上知道在哪，这个时候你手可以去动，但是当它没有成型的时候你不要动，它自己啊，它自己会做，环境会自己做，这个时候你就是等候啊，这个叫环境的安排，是吧？我们有另外一种啊，另外一个概念来说一说，假设我们看到，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五七巧板里面六块都成了，那块会不会成？一定会成的，因为这不是人做的，这是神做的，对不对？你可以 claim，你可以说一定成的啊，所以我实际上啊，不是我知道什么，是我都在看， 所以属灵的眼睛就在看，看这些弟兄姊妹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环境是怎么样做的。一做人就说，那这不现在不是祷告了，这现在就是欢喜接受准备打包吧，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好，那用另一个方法呢，就像传真机啊，像传真机。如果这个 flag 除非是中途有电话进来或者打到或者停电，不然的话，传真机一个是一个的传真线，基本上你可以知道传真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你会做一个什么结论呢？一定会出来，是不是？这个就是叫做判断环境是怎么样做的，是吧？是这样。所以这是第二、第三、第三个方面，就是讲在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请记住这个是神的旨意，是 specific 具体的。明白神的旨意的这个方面，需要有一个 guideline。第三个方面就是教会弟兄姊妹的 honor。请注意，教会弟兄姊妹不一定是一个复数，可能是个单数。换句话说，在所有的教会弟兄里面，很热心的跟你在一起的弟兄姊妹里面，很可能只有一个人是应该跟他首先交通或者首先谈的。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所谓教会弟兄姊妹阿门，一定是这个人认识你，第二对你有负担。他一定是不能是他认识你对你没有负担，或者他对你有负担他根本不认识你，这个是不行的，是吧？啊，这个是不行的。我们说在团体里交通也好，我们是跟牧师交通也好，我们跟一个好像老姊妹交通也好，我不管他是谁，这个人一定要认识你。不是说面子上认识你啊，他知道你的属灵的情形，他知道你，他也对你有负担，这样的人要阿门。因为毕竟来说，他们从第三者的角度，从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啊，对不起，从旁观者的角度，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他们能够看到啊，神的引领是怎么样。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如果啊，因为我们也不能说如果，我们就基本上是家人，除非是宣教啊，家人应该阿门，除非是宣教或者 people 啊，家人，无论我们成家了还是没成家，家人这个概念包括父母，甚至包括儿女，包括配偶啊，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是有啊，应该是有。这个当然是有的时候很难说的，因为有不幸的家庭啊，或者有极端极啊特别的跟家庭的以前的做法不一样的啊，家里希望你成为一个医生，结果你做宣教士啊，这个的时候就很难说了，是吧？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了家庭应该是至少是不反对不拦阻啊。这是我们讲的第四啊。那么第五最重要但也是最难的，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这一个基本的选择，或者是去尝试着明白神的旨意，是要根据神不变的真理 universal truth logos 啊，是要根据这个，它一定是要符合这个。所有的神求如果偏离这个，就不是神的旨意。比方说，我不止一个人跟我讲，不止一个弟兄跟我讲过，他说神感动我要跟我的太太离婚啊，这个是绝对绝对是撒旦的谎言啊，绝对不是的啊，他一定是要根据神 universal truth 啊，是这样。这个也有啊，也有这样的啊，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我这个被神的爱感动啊，我要去照顾一个这个伤残的出了车祸的这样一个女子啊，这个以至于我的太太跟我吵架，说我跟她离婚了。你看见没有？是因为他拦阻我行善，所以要跟他离婚。那我说，我反问你，我有没有因为外面有一个饥饿的小孩，我不能照顾他，我先把我自己小孩子赶出去，我有没有这样呢？这违反伦理，还不是说神的话？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不要被欺骗啊！我们自己，包括这边，我们不要被欺骗，所以一定要根据神不变的道。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所说的神的话，是有的时候神有呼托的话啊。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听说过，有的像瑞玛啊，神呼托的话，对我们是接受的话。像黄老弟兄举这个例子啊，他那天早上读圣经，读完圣经，看到一句神的话，里面很被抓到，就知道神对他说话：“我必与你同去。”刚刚关上圣经，警察来了，对不对？这个叫神呼托的话。怎么说在出埃及记那句话变成他的话呢？这个是神的 mystery， 这个神的奇妙。神常常借着圣经，借着诗歌祷告， 甚至借着弟兄姊妹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在人面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心态和开通的耳朵，因为你不知道神借着谁对你说话。我这么多年的学习，我就是两个耳朵一直是开的，我真是我就发现很多的神，很多的时候神借着不同弟兄姊妹对我说话，那这就是神活泼的话啊，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只是帮助我们明白是不是出于神。你看到没有？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出于神，怎么能够被神接受呢？因为他是首先的，他也是幕后的，是不是？他是起手的，他也是始终的。他开了头，他已经结束，对不对？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能够判断是出于神，你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事情成不成。为什么？因为神是不是黄大军讲神性，他信他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纵然是信他人就可信，他人就可信并不是被我们信，而是他信他的话，他信他的话必定成就，跟你我都无关到这个地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清楚，我们至少根据这个该子来，我们能够比较有把握的判断这是出于神，那神一定成就，这一定成就。你做也好你不做也好，他都要成就。你拦阻也好你帮助也好，他都要成就，也这么厉害出于神。所以这五点是帮助出于神。好，我们讲到为了神出于神，最难的其实还不是这两点，这个是 motivation intention 啊，这个呢是那个归宿从哪里来的，源头是哪来的，从哪来的啊，最难的是靠着神啊，因为神给你了一个应许，神或者是引导你了，但是你如果不靠着神，你能成就吗？我们可不可能毁坏神的工程？那如果是说，我们不能说我们需要注意啊，我们需要注意，如果这个人是，如果在整个的事情中，所为什么要求神保守，对不对？亚当夏娃。神最初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中间变了？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说呢，神他选召的旨意他是永远不变，他选召他恩典的旨意是永远不变，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在整个这一切明白神的旨意过程中，我们确实很难100%的 guarantee， 因为我们不知道人会在中间起什么样的作用啊，我们不是没有看过出事情啊，我们不是没看过啊，所以靠着神非常重要。换句话说，为什么代祷是这么重要？求神保守啊！为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战心恐惧？不是医疗不了哦，好了，那还有什么？不需要嘛，好，放肆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第三个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最不容易学的，因为我们天生就不知道依靠神啊，所以呢，为了神、出于神、依靠神。啊，或者信靠神，是吧？是这样。所以我们谈到对于代祷、祈求、征战，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旨意，你很难说你会打一个，你真正在打仗，你是打糊涂仗，你还不知道是不是伤了自己的人，你还不知道，啊？哎，你也可能在那里进食祷告，进食可能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可能真是这样啊。所以的话呢，明白神的旨意对于我们祈求、代祷、征战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这两个，因为这两个通常是教会的领 leadership 啊，带领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不知道的时候，通常带错啊，所有的人力、物力、精力都浪费了啊。啊，如果学能够从中学习到，那也很好。那学不到的话呢，那就是很可惜的啊。所以这两个啊，是这样，只是明白神的旨意。好，最后呢，我们呢就做一点点的这个，做一点点这个勉励劝勉啊，一些勉励和劝勉。第一呢，是要恒心，不可灰心啊，你是要恒心祷告。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难啊又难啊又怎么样？但是你知道，你就是这样想，你怎么想呢？就是说我追求神是一生的，那我就一生来学习，那不自然而然呢， 你越来越学到，越来越学到。啊，你不要，你不要想一下学很多，你根据这样慢慢的去学，是这样，是吧？恒心不可灰心，是吧？一直的在上面下功夫，花时间祷告，啊，永远不要灰心，永远不要灰心，啊，因为时候到了就有收成，啊。第二的话呢，我们应该在平常的事上，我们要操练平常的祷告。换句话说，什么叫平常？是 normal 啊，一个 normal， 不要追求一个非常的祷告。因为我们至少要把祷告的基本的学了，你才能有那个，不要一想开始我就要击败魔鬼，我就要一定赶鬼，我就要怎么样，哇，这最好不要，很辛苦，很辛苦，又这个信心的打击也大。